您正在收听的是一档聚焦足球商业和文化的播客节目，可以通过公众号橘猫看球获取最新节目推送和其他文字作品，期待与您共同探索足球运动的奥妙。
大家好，这里是橘猫看球。这两天有点感冒，可能嗓音不太正常，也有可能有点哑，请大家见谅。聊本期的话题之前，想先提一下上期关于曼城节目的一个有意思的后续吧。前几天我的公众号收到了一条私信，自我介绍说是城市足球集团中国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我第一眼心想，坏了，咱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要被公关或者说什么律师函了。虽然我已经不在行内很久啊，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跟行内人打交道的，因为我知道闭门造车肯定是造不出什么好东西来了。你只有深入的了解他们在做什么，才有可能探究到事情的真相。觉知此事要躬行啊，一直是我信奉的一个原则。我做很多事的动机都在于此啊，包括曾经从自己稳定的财经行业选择跳去体育做了一年啊，最后签了半年工资出来。包括我曾经去考过一些基础的教练证，都是本着既然我喜欢我热爱我再评论足球，那我要先了解一下它是怎么运作的。它的底层逻辑是什么？虽然可能最后收效不一定多大，比如考完教练证，我才明白 D 级的教练证主要是针对青训的，讲一些培训原则什么的，跟那些高大上的技战术是完全不沾边的。但至少我了解了一些东西，这是我躬身入局之前所不知道的。我也是非常推荐把这种思维方式用到大家生活的方方面面里，因为日常我见过太多太多的人热衷于评论这个评论那个，但对实际情况所知甚少，完全是陷入自我的信息茧房里面，还挺自我陶醉的，觉得自己看事贼准。当然信息茧房谁都有啊，但是当你在评论一件事的时候，我还是认为吧，你对这件事情本身应当有一些深入的了解再去评论。我觉得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中国足球身上，大家都习惯了啊，看到了就去骂，哎呀足球人无能，但是很少真的有人会去愿意倾听足球人的声音，去设身处地的站在他们的角度分析这些问题的成因。我就认识了很多足协里的小伙伴嘛，我很喜欢给他们聊天，有的位置高一点的甚至不幸这次风波里面就不见了，但这反而会让我对现实有了不同的认知。这些其实看起来并不坏，甚至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抱有热情的人啊，不然也不可能会扒到我这么一个没啥知名度的小账号。他们违反了纪律和法规，我们应该怎么去客观的看待这些事呢？当然关于足协，可能未来我会挑一个时机吧，具体就自己所调研到的东西去谨慎的聊一聊啊。但必须首先得谨慎啊，毕竟这是一个性质复杂的机构，为了安全起见，谨言慎行了。回到刚刚城市足球集团这上面啊，我后来约见了这位朋友，我们很开心聊了很久，从国际足球聊到国内足球啊，倒不是说我真的被人家洗脑公关了。聊完之后，我是真的觉得我上一期节目里面对城市足球的一些积极的评价的确是靠谱的。你不管说曼城到底有没有违规，他该不该罚，城市足球集团的这种长线经营策略还是值得认可的，确实铺开了一个很大的摊子，确实是想好好做好这件事的。连中国都有成员俱乐部啊，四川九牛，我觉得这种潜心耕耘一个行业的行为，比起某些啊类似来源的资本做事儿只追求轰动性啊，哗众取宠，甚至是搅乱市场的做法，不知道高到哪去了。我相信如果阿布扎比能把城市足球集团认真运营二三十年甚至更久，肯定会自然而然的产生真正的底蕴，就像阿布曾经对切尔西所做的，就像老贝啊、莫拉蒂啊、阿涅利家族啊对意甲三强曾经做的，只要你一直脚踏实地的投入，那被认可也只是时间问题了。回到今天的主题，大家也都看到了，今年夏天沙特职业联赛几乎是整个足坛最亮的一颗星。之前有说法说沙特这是准备搞中超第二，我就说你这也太侮辱人了，跟人家比啊，中国房地产金元时代就是地点，完全没法跟人家碰瓷。人家引进都什么级别球员，金球奖得主都不止一个，还有一些在欧洲顶级豪门效力的重要的球员，中超当时的确已经很疯狂了，可是跟这个相比的话程度差太远了。之前也有朋友问我有没有计划专题的研究一下， 我说也没啥好说的吧，其实底层逻辑和其他中东国家所做的没什么区别。以前也聊过卡塔尔，还聊出了很多价值观的争议啊。C 罗去的时候也写过一篇关于沙特的文章，我就没有必要再重复一遍了。如果尺度不慎的话，还有可能引起一些价值观的争吵，没什么意思。但是前段时间我在看外媒的时候，看到这么一个标题，说沙特是有问题的，但它同时也是英超需要的 cash cow。什么是 cash cow？ 生产现金的奶牛，通常会翻译成现金牛，其实是一个企业发展战略概念，指的是波士顿矩阵里面的一种业务类型，就是那种在成熟市场已经取得了可观的市场份额，持续产生稳定现金流入的业务。显然放在足球里面是不通顺的。那我又看到另一种翻译，我觉得这个放在这儿才是合理的，就是摇钱树。这么一说的话大家可能就好理解了。这个说法我是非常赞同的，那原因呢具体后面再展开。所以我今天又想来聊一聊沙特了。当然重点可能不会放在成因角度了，而是从如何看待接受他们的角度，结合一些财政监管的制度来聊，可能会有点意思。为了防止有些朋友不太了解大背景，我还是简要的把之前写 C 罗去沙特那篇文章里的核心内容在这里再重复一遍。虽然是中东那旮旯的老故事啊，也有一些略有不同的情节。大家都知道，沙特是一个传统的君主制国家，在阿拉伯地区一直是属于偏保守的力量，本身呢也是穆斯林 icon 级别的存在，是穆罕默德老家，保守也是可以理解的。大家也可以看到，在国际化上最开始走的是阿联酋的迪拜，然后是阿布扎比，然后是卡塔尔啊，最后才轮到了沙特。这个呢就不得不说起现在沙特的实际掌权人啊，也是之前聊纽卡时候花篇幅介绍过的85年出生的穆罕默德本萨拉曼王储，简称 MBS 啊。为什么不叫人小萨拉曼或者本萨拉曼，这个纽卡那期已经花篇幅讲过了。那 MBS 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他一方面呢继承了保守的那一面，他成长过程里面没有像他的兄长那样出国留过学，也不会说英语，而且呢性格也是凶狠毒辣，深谙宫廷的争斗之道。他能打破了沙特开国以来兄终弟及的继承传统，作为国王的第六个儿子上位，而且一上位就以反腐的名义发动政变，清除异己，扫平反对势力，这绝对是一个传统意义的狠角色。包括卡舒吉事件，那敢明目张胆的做这种事儿，体现的也是他保守那一面吧。但是呢他作为年轻一代又有开放的一面，沙特呢的确是他上位以来才逐渐走向开放的。16年他还是副王储的时候，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的时候啊，在这儿也推荐忽左忽右联合经济学人做的一期关于 MBS 的专题节目。他当时在访谈里面就谈到了自己几个小目标，推动国内男女平权，打造未来之城和扩大私有化领域啊，其实主要就是推动全世界最大这个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上市。2016年沙特推出2030愿景 Vision 2030， 相信大家也有所耳闻，专门有个很 fancy 的官网，包括三个 pillar 的核心目标，是 ambitious nation， 雄心勃勃的国家， thriving economy， 繁荣的经济体， vibrant society， 充满活力的社会，下设六个 level 1的叫什么 overarching objective， 27个 level 2的 branch objective 和96个 level 3的 strategic objective 啊，那中心思想呢就是现代化多元化，确实看起来非常的有野心。从那之后呢，沙特就一改以往非常保守的那一面，有了很多开放的举措。2018年沙特解除女性驾车禁令，2019年沙特阿美在利雅得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也是实现了之前定的目标，市值呢也是经常一度超过苹果，成为世界上最值钱的公司。但是呢这个事儿吧看看就好啊，最后选在本国上市也可以看到啊，你说人家缺钱吗？当然不缺钱了，那非要上市干什么呢？还是在本国上市，其实说白了就是为了一个名分啊，保一个世界上数一数二市值的公司， 你万一去其他市场保不住这个市值的话也不好看。后来呢，所谓的线性城市啊，叫 NEOM， 声称是零碳，我也不知道这零碳是从哪儿来的，预算呢是从5000亿美元最后上升到了10000亿，妈呀，堪称现代金字塔工程。这个呢确实有点魔幻，到时候我看看把相关的图片放到 show notes 里面吧。里面呢有一个旅游小镇叫戳耶纳，不知道是不是这么读啊。沙特呢是要在这儿举办2029亚冬会的，非常难以想象啊，不是说零碳吗？这个看起来非常的不碳中和。沙特主权财富基金啊 PRF 也是从 MBS 上台后开始活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的。2017年宣布新的融资和投资计划，那这些年呢也是频频的出手优步、黑石啊、Lucid 这些知名的公司，还与投资机构软银联合成立了1000亿美元的愿景基金。当时呢有故事戏称说是孙正义45分钟谈妥了 MBS 的投资，后来投了 WeWork、滴滴、Grab 等项目，目前开始有点亏麻了。再说说沙特在体育方面的投资，有 WWE、 F1 沙特大奖赛、高尔夫巡回赛、达喀尔拉力赛。那据说 MBS 还是个游戏玩家，非常喜欢电竞。PRF 呢已经是美国三大游戏巨头动视暴雪、 EA 和 Take-Two 的股东，还间接收购了 ESL 和叫什么 FaceIT 还是 FaceIt 两大电竞赛事主办方。说起 ESL 呢，我在四大最后一个项目就是去德国竞教这个项目，当然当时交易没有成啊，不然的话可能也会有一个中国的股东了。去年9月沙特公布了游戏与电子竞技国家战略，计划在2030年前将沙特打造成世界电竞中心，但是这个呢就是跟中国直接竞争了。为了展示平权的成果，那他们呢是在2019年成立了足协的女足部，21年启动了首个女足地区联赛，同年呢成立了女足国家队。在这插出去说一下女足吧，正好最近也是女足世界杯的热点。本节目呢女足涉及的很少，我在这儿也检讨一下，主要是确实精力有限啊，很难覆盖到女足的深度话题。当然我文章其实很久之前也写过关于女足欧冠改制的，国内女足的话距离产业化太远了，确实不适合我去写，没什么好的切入点。有一次呢一位听众留言说能不能有空聊聊女足，我当时开了一个不太好笑的玩笑吧，我说我怕被全，然后这个听众就听了有些生气啊。其实我不是恶意的讽刺性别对立，当时意思是说从产业角度看女足并没有比男足更好甚至更差，如果我评论的不太留情面的话怕被全。这个话怎么说呢，我相信经历1-6英格兰的惨败之后，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差距实在太大了，而且大家也开始接受了女足呢其实和男足一样存在巨大产业化问题，我们在和欧洲踢着完全不一样的足球，而人家平日的俱乐部比赛已经可以有上座大几万的联赛比赛了，我们女超还经常空场呢。而女足所谓的看起来比男足高很多的相对位置，更多呢是因为女足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展不充分，职业化程度不高所致，所以你专业体制才能显得很厉害。所以对我而言这没什么好吹的，反而批评的东西更多。那就像刚刚举例子，沙特这么重要的一个中东的阿拉伯国家竟然这两年才开始搞女足，本届女足世界杯摩洛哥才作为阿拉伯世界第一个先例出现，这个呢跟男足是完全不一样的。穆斯林人口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如果这三分之一人口不竞争，那女足世界竞争性大家可以想想比男足少多少。有人提起男女足的对比啊，我就开玩笑说你把亚洲穆斯林国家去了啊，沙特、阿曼、伊朗、什么阿联酋、卡塔尔等等，中国男足一样进世界杯，那你算一算不就这个道理吗？回到沙特这个话题啊，然后呢就是最新的沙特联赛热， PIF 是收购了四大俱乐部的利雅得新月、利雅得胜利、吉达国民和吉达联合，两个最大的城市各扶持俩俱乐部。这个也是头一次看到这么玩的，不得不说确实真会玩，虽然说是左右互搏，但是至少你这四个球队不偏心的话联赛悬念是保证了，你要是只扶持一个队在联赛里面一骑绝尘的话那肯定是没意思的。从这儿大家也能看出来沙特职业联赛跟中超有什么本质性区别了，中超当时再怎么狂热它也不是国资委或者中投直接下场来搞的。虽然沙特这次是没能抢到梅西，但是梅西还是沙特的官方旅游大使，某种意义上也是把梅罗都给包圆了啊！本来大家都觉得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不在2030年举办个世界杯都不好意思了， 但是最后沙特还是官方宣布退出2030世界杯的举办。据传呢，是觉得合作伙伴希腊和埃及带不动，以后呢48队的世界杯确实规模太过庞大了，一个国家举办压力太大了。2026的美加墨2030呢也都是一些联合体来举办，包括已经明确表示申办的南锥体、乌拉圭、阿根廷、巴拉圭、智利，以及传闻中的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的组合。哎，正好梅罗的祖国都包含在里面了，可惜这两位英雄已经迟暮了，肯定是等不到那个时候了。大家都会来探讨沙特这个到底在图什么呢？花了这么多钱在这些有的没的东西上，它真的值吗？我们不是没见过非足球主流国家阶段性的搞过金元足球，中国啊、日本啊、卡塔尔啊、阿联酋啊，但是搞到这么个规模还是让人觉得有点匪夷所思了。我认为这个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 sports washing 体育洗白的这个范畴了。一方面是卡舒吉事件已经过去好几年了，效力也在减弱，另一方面呢， sports washing 真的有用吗？可以看卡塔尔世界杯的效果，所谓的主流价值观国家真的能对这些所谓的保守落后的专制的国家诚心诚意的认可吗？这些我都是持怀疑态度的。而且我个人一直不认可的一点是，这些愿景啊、战略啊全部都是出自于麦肯锡、波士顿这些国际战略机构，光是2015年就说 MBS 在这上面就花了10亿美元，哎呀，真是大金主啊，决定国家命运的规划最后被搞成外包，多少还让人觉得有点奇怪。而且像2030这种愿景在中东也不少见，巴林啊、阿布扎比啊也都买过类似的套餐，大家路线也都是大同小异，无非就是国有资产私有化、投资金融以及其他三产。但是这些东西你真的能帮助中东国家走出对石油的依赖，跨入现代化的国家吗？我也是持怀疑态度的。你甭管是没条件还是怎么样，工业这种现代经济发展的基石很少在中东被提及，你都有钱砸在这么多有的没的上面了，你没钱搞点正经事儿吗？很难不让人觉得是不是被这些咨询机构忽悠了。当然这我们也不能置身事外的来考虑这些事儿，也违反了我前面说的啊思考问题的原则。但有关中东国家的研究实在是不多，很难通过深入的了解来思考这件事儿。我单纯是站在换位思考角度来想，会觉得可能还是一种危机感所导致的。啊，你想钱啊，尤其是美元，如果就是堆在那儿，那就真的是跟一堆废纸没区别了。如果哪天有必要了，让这堆废纸变得一无是处也不是没可能的。只有把这些钱换成产业有价值的资产，那才是有意义的。而沙特手里有这么多钱，石油呢又是可以预见一定会采完的，那这些钱对他们来说就仅仅是数字而已，花多花少没有意义，只要是办成事儿，那就是值得的。那么有什么东西是最容易买到又能最快发展起来的呢？一方面我就在外面疯狂投资嘛，那这个简单啊，不光国外啊，我们中国企业也是 PIF 为投资人进驻八万，如果我们做得好， PIF 也会垂青我们，这种事少钱多的股东谁不想要。另一方面三产呢的确是相对容易搞起来的，尤其是一些表面上现代化，你想搞得跟迪拜、阿布扎比一样，只要钱花到位了那并不难，你想吸引人来旅游来工作，钱花到位了也不难。说到沙特的旅游这个属性，在这我要打个岔。好几年前我曾经去宁夏出差，因为那个城市不是省会，没有机场，来回路上要打好久的车，我就跟司机师傅聊，想了解一下当地的民俗，不可避免的就会聊到伊斯兰教的信仰。当时那个师傅就跟我讲，每个穆斯林心中都有一个麦加的梦，都希望有朝一日能朝圣，能去麦加一趟。当时呢正好在斋月，也聊了很多相关的话题，聊完之后呢还是有点颠覆我的想象的。作为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凡夫俗子，我是没想到宁夏这么一个出租车司机，这么一个普通的信徒，心中都有那么坚定的信念，让我对他们多了一份敬意。所以沙特就是通过这么一系列操作，把自己打造的更现代化，更适宜居住，把全世界的人才都吸引过来。如果能做到的话，再去发展其他更难发展的东西也许就有可能了。当然现在只是一个起步的阶段，后面说实话遇到坎儿还是很多的，比如你想让人家来工作生活，你表面功夫是不够的，只有你从底层价值观上和他们契合，才有可能长久的留住他们。你搞一次卡舒吉事件，多少人才会因为这种事不敢来了，更何况外国人在中东这些国家向来是次等公民啊，没法真正的和土著一样享有权益，这些都是问题，我们只能后续再慢慢观察了。 但是无论如何，沙特人作为金主的形象已经确立了，人呢也是一直在挖着，那么我们该怎么去接受这个现实呢？这个问题呢，就我个人体感而言，觉得咱们这些远在中国的国际球迷其实比本土球迷是看得开的。每天阅读外媒的报道啊，会觉得怎么总是对沙特有这么强的敌意跟危机感啊？啊，总说什么沙特带走我们的球星，玷污了我们的足球，怎么办呀？怎么办呀？诚然，除了一些确实也差不多该到了远离主流联赛的年龄的球员，比如坎特啊、库里巴利啊、本泽马呀、亨德森啊，沙特这一波确实是买走了很多当打之年的30岁上下的球星，比如比罗、米林这些呢，原本在主流联赛再打个四五年是没问题的，只能说是稍微提早养老了两三年。另外沙特还买了很多希望，或者说至少年龄上看起来还有上升空间的球员，比如内维斯、圣马克西曼、马尔科姆、穆萨登贝莱啊，不是巴萨那个，确实从某种程度上威胁了欧洲足球队人才的招揽。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再怎么样沙特也只有这四家天龙人加其他偶尔几家在买买买，顶天了又能买走多少球星呢？而且这些28岁以下的非养老的球员，坦白说也不是同年龄段顶级球星，当然也可以理解他们，毕竟欧洲作为这么多年的世界足球的食物链顶端，从来只有我挖别人的份儿，我给别人的大多都是我不想要的。当年金元中超冒出来的时候，买走奥斯卡的时候警觉过一波，这时候能引起更大的警觉倒也正常。但只要沙特没有走到说把姆巴佩挖走的程度，其实那边也没必要太过担心啊。大家也都看出来，不到万不得已，姆总肯定还是不愿意走的，你给再多钱也没用。这就说明对于有追求的球星来说，沙特给的钱也不能替代所有，你看连卢卡库都不愿意走呢。还有一种担忧是怕沙特人四处报价扰乱了球员市场，这个的确是现实存在的问题。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啊，沙特的邀约就像是传染病，一旦沾上了就会迅速的蔓延。比如说沙特来接触了队内的 A 球员，那首先对于 A 来说这个工资就很难拒绝，那他就会寻求让球队放他走。而实际上沙特给的转会报价也没那么离谱，主要是通过工资来诱惑球员。即便球员暂时不走，在以后的日子里面，每当想起曾经有这么一份天价摆在自己面前，心里还是会不平衡的，还是会寻求续约啊或者转会来接近或者匹配这个待遇。甚至周围的球员看到了也会传染，也会想，哎，我是不是也能拿这么一份工资啊？所以可以看到，无论是切尔西啊还是利物浦，往往都是一走不止一个走，有点得了黑指甲一个传染俩的意思。这个角度看的话，俱乐部的确是很被动的，你又没法堵住球员的耳朵不让他听取沙特的报价，你也没法保证一定能够从沙特俱乐部那里获得足额的转会收入。就像米特洛维奇都已经和俱乐部撕破脸了，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对吧？而且米神这么多年在富勒姆也算是倾其所有了，现在真的想去赚大钱了，你就行个方便吧，千万别给老子搅黄了。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金融行业的人呢，经常会说危机危机，危险中蕴藏着机遇，收益和风险是匹配的，富贵险中求，没有风险也就没有机遇。你当然可以用负面心态看待这一切，但是没有用。但如果你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而且利用这个趋势的话，你就可以活得更好。有人送钱给你啊，尽管沙特人给的转会费不一定特别溢价，但通常也不会寒碜到不合身价，总体上还是合理的。那么我们以合理的价格卖掉一名主力，是不是可以借助这笔资金来进行更新换代呢？这其实和中小俱乐部的生存之道一样，中小俱乐部每天就生活在卖人培养新人的循环中。你可能觉得他们不得不卖球星很惨，但你可能不知道是可能他某些情况下还是开心的，哎，今年的财政窟窿补上了，俱乐部又续了一秒，说不定也在敲锣打鼓呢。很多小俱乐部都是依靠卖人的收入才能勉强实现持续经营的。那么对于此时此刻被挖的豪门来说，其实沙特人中意的球员画像是很明确的，名气声望要有，一般都是熟男啊，最好还是穆斯林，那这个其实就给了球队兜售操作的空间。最典型就是切尔西了，伯利一开始就是打包去和沙特人谈的，我一个亿卖给你库里巴利、门迪、切赫、卢卡库，你自己随便分配吧， 只不过最后球员意愿啊、体检啊，只成交了库里巴里和门迪两笔。切尔西是什么情况大家也都清楚啊，去年买买买之后，为了满足欧足联的财政监管，本赛季肯定是要买人回血平衡账目的。之前呢，我们都在看笑话，觉得切尔西手里一堆人不好处理，上哪找这么多接盘侠呀？但事实证明，人家伯利就是能找到，而且确实是有两把刷子，三下五除二卖人卖得非常的迅速，尤其是沙特这几笔谈得非常迅速，虽然没有全部成交吧，也体现了他的能力。大概是6月底切尔西跟沙特方面刚达成交易的时候，有很多人就跳出来指责，说 PIF 和伯利的联合股东清湖资本有关系，这是内部交易，不公平，彻查。包括加里内维尔就公开表态，还有媒体报道说很多俱乐部也要求英超联盟来调查切尔西背后和 PIF 到底有没有所有权方面的联系。当时呢，我就有在听友群里面和群友争论起来，虽然我还没有去背后细查 PIF 到底和清湖资本有多大关系，只是假定就算有股权联系，这件事也没什么好查的。为什么呢？首先呢，股东跟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在全天下任何行业都不是被禁止的事儿，哪怕是上市公司也只是严加披露，而不是不让你做。爸爸跟儿子做交易谁管得着？在足球行业是一样的呀，可能球员交易这块比较少，但是在赞助方面那是数不胜数啊，就是常规操作，你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变相输血，只要你价格不离谱就行了。什么叫不离谱呢？那就是相对于符合市场的价格，当然可能没法真的做到像第三方那样公允，但你只要别偏离几倍那都是可以接受的。比较有名的比如吉普和尤文，那都是阿涅利的财产，德甲也有很多呀，拜仁跟阿迪、奥迪、安联，大家可能不知道啊，这几个都是拜仁的小股东，多特也是，盈创那个 Evonik、 伊都纳信号和彪马也都是多特的股东，沃尔夫斯堡跟大众，霍芬海姆和 SAP、 斯图加特和奔驰，全都是。而且德国人做生意素来是以规范著称，德国人都这么干，说明这事确实合规的。英超也有很多啊，今年纽卡胸口的广告新赞助商就是 Sela， 那就是 PIF 下面的一个赛事运营公司，以前来自特城的王权 King Power 也挺多的。所以那么问题的关键就是沙特这个接盘的价格到底离不离谱。我们来看一下，库里巴利32了，这次呢卖了2300万，现在的得转估值是1500万，是不是看起来高了一点？但是呢你看一下，他上次转会也就是去年3800万买过来的，当时估值是3500万，一年之间啊，其实库里巴利的表现也没有下滑那么多，所以你说卖个2300万可能确实比1500万的得转估值高了一点点，但你能说它是严重高于市场价格吗？好像也不能吧。门迪31，其实对门将来说这个年龄完全是当打，水平也确实是不错，这次是卖了1850万，高于得转的1200万，又是高了一点点。但是你要想，他当年是2400万买来的，门将这个年龄这么保值，31岁年龄卖个1800万也不离谱吧。再看卢卡库跟切赫两笔没成型的，卢卡库那个是当时传闻是4000万，这个是跟得转估值是恰好相符的，切赫传的是1000万，反而是低于他得转1600万的估值，所以说你明面上根本找不出什么大的问题来，指责伯利在背后搞小动作其实是不太合适的。我以前也说过，切尔西卖人卖得好，很多时候也是因为他球员确实能力强，当时进价就厚实，走的时候往往行情价也不错，而且你想这么搞，你要说服球员才可以啊，不是所有球员都愿意去沙特的，巧了切尔西手里这几个球员都符合沙特人的口味，你还能说啥呢？这个呢我也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出文章的时候已经过了风口了，是7月底才出的，那会儿呢争议已经相对平息了，因为呢后面利物浦、曼城、曼联也都有卖人给沙特，纽卡呢也卖了圣马克西曼，3000万的价格比德转还低了，大家看多了也就习惯了。那最后切尔西和 PIF 到底有没有 PY 交易呢？至少明面上来看应当是不存在的， PIF 确实和伯利、清湖资本有一些业务合作，但完全没有升级到在切尔西上面有多么深度的所有权关系上面，人家有亲儿子纽卡呢，犯不着是吧。 刚才提到切尔西买亨德森、法比尼奥，曼城卖马赫雷斯，这些呢都是球队的主力或者说主要的轮换球员，但是现在看就已经比较接受了。虽然走了确实对球队实力有影响，或者说舍不得这么多年的奉献，但是也都知道了，这个时候有人能以这个价格买走这些老将或者次老将啊，实际上是在帮球队换血，也就更能接受了。所以说为什么英媒说沙特是 cash cow？因为俱乐部确实把沙特当成 cash cow 了，对沙特人来乔本是持开放态度的，甚至你可以阴谋论的想啊，其实他们是有刻意的推销队内的老将的，也说不定啊。而且像切尔西这种，其实沙特人确实是来救命的，确实能帮忙解决 FFP 的问题。当然切尔西与其说是指望沙特人解决问题，更多还是靠卖给阿森纳、曼联、曼城那几笔才是真正的起势性作用的，那几笔每笔都带来了账面上很大的资本收益，都能带来很高的账面利润，反倒是卖沙特这几笔也就是省了工资费而已。除了切尔西呢，纽卡卖圣马也是很明显帮忙解决 FFP 问题的。尽管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企图，就像上面说的，明面上就是找不到什么违规的点，那也只能看看了。另一个典型就是狼队，狼队这两年其实还挺困难的，复兴集团整体也不是很景气，不想再继续大笔投入了，而狼队早些年财政上也是花钱大手大脚的，现在面临 FFP 问题，这个时候呢用一个不错的价格把内维斯卖掉是帮了大忙的，估计内维斯经纪人门德斯在里面出了不少力，门德斯也是复兴的合作伙伴嘛。所以说趁着夏窗还没有结束，沙特联赛还在买买买，欧洲这些俱乐部真的可以抓住机会再好好和沙特谈一谈，看看有没有合作的机会。这个意义上讲的话，沙特是欧洲足球的摇钱树，应该是贴切的。下面再聊一嘴关于球员个人意愿的问题。通常呢，我们会觉得球员去无论是中超呀、大联盟啊，还是中东，无非动机都是钱啊。可能去美国还有那么一点商业和宜居的考虑，去亚洲呢，基本就是为了钱。但是我们还是应该注意到，为什么这么多球员愿意来沙特淘金呢？这里面其实还是以穆斯林球员为主力军的。你看前面提到切尔西那几个，包括其他的本泽马、马内、坎特、马赫雷斯，这些大名字可都是穆斯林，这些也是沙特最想要的球星，最能够达到沙特输出软实力的目的的对象。而对这些球员来说，钱当然重要，但如果能够在精神圣地附近踢球，自然也是一个加成。本泽马加盟的时候就说，对我来说在一个穆斯林国家很重要，在那里我觉得人们都和我一样。这里面肯定有客套成分，但是也有真诚。每一个称职的穆斯林一天要做五次祷告，如果有一个合适的环境的话，肯定会更舒服。已经在新月踢球的前波尔图前锋马雷加就说过，他在葡萄牙遭遇过严重的种族歧视，离开波尔图的时候他也收到了其他欧洲俱乐部的 offer， 但想了一下，为什么不换个大洲呢？去一个信仰相投的地方。那个时候沙特联赛疯狂的金元战略还没开始，可能给的 offer 也没那么夸张，信仰可能在里面扮演的角色更重一点。而且大家也都知道穆斯林有斋月，但职业球员有自己的职责，如果尽职尽责，那就意味着没法完全履行信徒的天职。但来到沙特就不一样了，大家都是穆斯林，可以根据宗教习惯来调整。而且很多穆斯林球星啊，都经常前往麦加朝圣，前面也提过了麦加在穆斯林心中的地位，像博格巴呀、萨拉赫呀经常在麦加被拍到。而麦加距离吉达只有40分钟的车程，以后本泽马过去可不要太方便了。所以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在欧美如过街老鼠一般的沙特，对于一些人来说反而是心驰神往的圣地，假之砒霜，以之蜜糖啊，世界多样性在这里又一次体现出来。当然沙特也有不方便的，比如娱乐这方面肯定是跟其他世界是没法比的，至少前几年我有同事去那边出差的时候还说沙特还是在禁酒的，每到周五连接沙特和巴林的跨海大桥法和德国王大桥就被挤爆了，都是沙特下了班周末去巴林喝酒的。又比如说一些比较保守的规定也会让球星不那么方便，比如 C 罗和乔治纳未婚同居的事儿就引起过争议啊，最后解释说外国人不受限制。最近呢又传说法比尼奥家里的斗牛犬不能进沙特，差点因为这个搞黄了，最后好像说是在附近巴林还是哪儿给狗租了一个地方找个佣人看着，有钱人解决问题的手段就是这么粗暴啊，没有想象力。 沙特在伊斯兰世界的特殊地位也让沙特联赛招募的标准有了可预测性，那就找穆斯林世界的阿肯级别球星呗，这些肯定是最终目标。本泽马金球先生已经来了，我们也可以预见其他穆斯林球星有一天都会来到这里，比如萨拉赫，比如博格巴，他们不在沙特也可能已经在去沙特路上的某个阶段了。只要沙特投资者还没过去啊，萨拉赫肯定早晚要来沙特的。本着好奇的心态啊，还是查了一下沙特 Big Four 的夏天的动作，毕竟作为关注中国和亚洲足球的球迷，以后可能也少不了摄入相关信息，跟大家也科普一下。沙特第一豪门利雅得新月音译的话是阿尔希拉尔，这个队主色调是蓝色，队徽很简洁很好看，18次国内联赛冠军是第二名的两倍，而且拿了4次亚冠以及其前身的冠军啊。对亚洲足球有一点了解的朋友应该都不会陌生，之前原子蚂蚁乔文科还有丧尸戈米就是效力在这个队的，而且随队拿了亚冠，刚刚是拿了223赛季的亚冠亚军。坦白说啊，坐拥伊哈洛、马雷加这种名将，也有沙特国家队核心达瓦萨里，就是打阿根廷进过球的一位，还有卡努等这些核心球员吧，输给了老迈且实力并不在最佳的浦和红钻，我作为中立方都觉得挺耻辱的。上赛季在国内也是丢了冠军，现在是很需要复兴的。看他这个夏天就买了谁啊？26岁的边锋马尔科姆，竟然是有6000万欧元的转会费啊！卢本内维斯，后腰，26岁，5500万。米林科维奇28，4000万欧元。库利巴利刚刚提到32，2300万。整体呢看起来都是比起名气啊，好像更年富力强。内维斯、马尔科姆都是26的，米林也只有28。一个爆点边锋，两个后腰，一个中卫。但是阵容里面也走了一些名将，比如中超的名宿伊哈洛，还有一个是曾经在西甲小有名气的比埃托。最近呢，新月一直是在招募一个强力的中锋，包括之前提到的米特洛维奇，据说是为那不勒斯的锋霸奥西门提交了超过1亿的报价，但是那不勒斯没同意，不知道在转会窗口截止前能不能找到一个强力的中锋啊。然后是 C 罗所在的利雅得胜利，音译的话是阿尔纳斯尔，主色调是黄色和蓝色，类似瑞典，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C 罗加盟之后呢，热度起来的非常快。哎，话说其实当时新月对 C 罗也是感兴趣的，但是因为去年被国际足联罚了一个转会禁令，错过了 C 罗。今年招揽梅西又没成功，热度上可能是比不过胜利了。而且胜利呢还买了谁啊？这个夏天3000万买了31岁的马内，其他呢1800万买了30岁的碧罗，这都是一线实力的球员，还买了一个28岁的2500万的佛法纳，从法甲上赛季表现非常好的朗斯买来的，还有从曼联买来了30岁的左边后卫700万的特莱斯，两个年富力强的中场，一个可中可左可右的还算年富力强的前锋，一个有实力的左后卫，再加上原来阵容里面就有 C 罗，还有中超名宿塔利斯卡，还有曾经效力于阿森纳和那不勒斯的门将奥斯皮纳，看起来腥味是更大。第三个是卫冕冠军吉达联合，又叫伊蒂哈德，是黄黑剑条山，曾经给童年的我造成了巨大阴影啊。05年应该是泰山队最早的亚冠惨案吧，说实话当时有点不服啊，因为当年最强的鲁能泰山第一回合主场是打平了，第二回合遇到了一些裁判的问题，被罚两张红牌，输了一个2-7，之后就再也没在亚洲赛场打这么好了，那会儿就已经感受到超能力的存在了。那会儿伊蒂哈德的前锋是国米刚来的卡隆，这个咖位那会儿在亚洲已经是降维打击了。夏天买了谁呢？前面提到本泽马，这个无需多言，还有坎特，还有一个名气没那么大的花了2900万的从凯尔特人买来的葡萄牙边锋乔塔，或者说若塔，跟利物浦那个重名啊。虽然看起来转会费没花多少，大部分都是免签，但是都是大牌中的大牌。哦，我刚还漏了一个4500万的法比尼奥啊，这个也是当打之年比较重量级了，他和坎特如果能保持健康的话，这个中场配置真是绝了，再加上作为卫冕冠军肯定原来的实力底子就不错，这个赛季应该还是挺值得期待的。最后呢是吉达国民阿尔阿赫利，是阿拉伯世界经常用的绿色， 吉达国民呢是刚刚从次级联赛升上来的，咱们也不知道之前发生了什么。三镇的马尔康之前半年就在这个球队效力，可能是因为刚升上来，实力也是最薄弱的，他的动作也是最大的，三条线都有进步。看啊，包括32岁3500万的马赫雷斯啊，不到3000万其实啊，2700万的圣马克西曼，还有门迪、菲尔米诺免签的，到时候可以看看作为升班马能拿第几啊，能不能像武汉三镇一样啊，也来一个升班马奇迹。还有一个队必须要介绍一下，就是杰拉德所在的达曼协作，音译的话是伊迪法克队，这个音译好像味儿不太对啊。拿过2次联赛冠军，上赛季排名第7，虽然不是国有的四大俱乐部，但是今年动作也不小。除了亨德森之外啊，还免签了前富勒姆、凯尔特人、里昂、马竞的法国前锋穆萨登贝莱，这个挺让我意外的啊，才27，当年也是希望之星啊。我这里还有一件凯尔特人的球衣，印的就是10号登贝莱，是当年在凯尔特人的官博抽奖送的，好多年前了吧。我有次穿着这件球衣去恒隆加班，在南京西路上被一个老外拦住了，非常惊讶地问我说，怎么会穿苏超的球衣啊？虽然他是死敌流浪者的球迷，还是觉得很惊喜很开心，还寄给其他同伴看，也算有这么一段缘分吧。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笔没那么知名的引援，是布鲁日的苏格兰后卫杰克亨德利。关于达曼协作呢，我觉得有意思一点是，以往大家可能会觉得大英的球员受到禁援诱惑的情况会比较少一点，这也是为什么杰拉德、亨德森选择去沙特淘金之后受到了很大的争议。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英也属于价值观阵地比较坚定的舆论场嘛？如果有德国球员来的话，估计会被骂得更惨。亨德森接受 offer 之后受到了 LGBT 团体的猛烈批评，我觉得这个事儿吧也是理所当然，对杰拉德的批评就没这个力度吧，因为他那个年代的球员还是比较专注于场上的。但是亨德森我们都知道啊，是一个所谓的很有社会责任感的队长，很热衷于场外的事儿，实力不够，影响力和领导力来凑吧。既然你当时树了这么多关心少数人群体的人设，那这个时候跑去沙特赚钱被反噬也是理所当然的吧，做人也不能既要又要。当然沙特联赛还在继续招揽球星，前面提了新月肯定要引进大牌前锋的，截止录制时间8月7号吧，还有一些传闻，比如马库斯·雷伦特、凯西去吉达国民、维拉蒂去新月等等交易，新赛季还是非常令人期待的。之前呢也有人来对比沙特和美国大联盟啊，梅罗真是离开了欧洲粉丝也四个不停啊。经过这一大波招募之后啊，沙特是不是肯定稳压美职联一头了吗？其实还真不见得。以前我在公众号里也写过一点关于美职联的东西，我对美职联还是比较欣赏和推崇的，尽管他在美国排不上号吧，但是有美国这么成熟的职业体育市场孕育，注定了他下限肯定不会低。经历了这么一波招聘买马之后呢，美职联在德转上的总体身价是终于来到了 7.47 亿欧元，稳稳的压住第一。大联盟呢，平平无奇，大联盟有几个球星啊？你绝对猜不到，有 12.5 亿欧元。沙特超哪怕继续买也很难达到的差距，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原因了。首先美职联它球队多啊，有29个球队，球员人数呢是有868个，而沙特联赛只有18个球队，一共504个球员。如果算平均身价的话，美职联是144万一个人，沙特是多少？148万，其实也是旗鼓相当啊。但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沙特联的身价是短期内迅速拉上来的，就是被这一波几个球星拉上来的。上个月的时候还只有4个多亿，一个月内涨了一倍。但是美职联呢，超级球星少很多，这就意味着美职联普通球员的身价其实是更高的。但这个问题见仁见智，从我的角度来啊，这让我想起当年中超禁援时代，也是几个大球星拉着几个战五渣，身价远高于日韩的对手。但实际打起来呢，除了恒大巅峰的两个年份，大部分还不是被邻国的那些普通球员叫做人了。从我的角度，我会更在意一个联赛平均水平，而不是几个明星。当然除非真的拉出来打一场啊，这种比较也只是关公战秦琼，只是说比起来把球扔给那几个球星自己玩，其他人当配角，我还是更希望看到足球作为一个团队运动更本真的一面。上面说的是竞技层面，如果是综合看管理规范程度啊、商业运作等方面，肯定是美职联遥遥领先于沙特的。 上座率呢每支连是场均2万，沙特还不到1万。转播费呢每支连是大幅度领先的。目前苹果的流媒体转播合同是10年25亿美元，加上其他一些电视转播合同的话，1年3个亿没问题。而沙特每年现在也还是不到1亿。但这一段倒不是踩一捧一啊，只是想说对于一个联赛来说，球星固然是重要，但真正决定一个联赛一个国家足球进步速度的地方往往是更深层次的。相信我们中国球迷对这一点是体会最深的。今天讲了很多啊，其实我还是对这些非主流足球世界很感兴趣的，但是由于自己精力所限吧，很少能够深入去研究。之前卡塔尔那期是一次，这次呢又是一次尝试，也希望对这些非主流足球世界有研究的朋友也能毛遂自荐，大家一起在节目里面聊一聊，跟大家讲一讲自己喜欢的冷门足球。我觉得足球之所以是第一大运动吧，就是因为它的多样性。你在一方水土成长，它就会产生一方水土的特色，其他东西也是一样的。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过度慕强，以至于失去了发现美好的眼睛，也失去了咱们经常喊的文化自信，以为世界上只有一套成功的公式啊，不知道这个来就不对，多看看多欣赏其他地方没坏处。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注意力留在场上，场外那些事儿想讨论的话也别在我这儿。虽然我大概率不会太过关注沙特的比赛，之前我也偶尔有点开过沙特联赛直播，那个阿拉伯语的 UI 以及现场的气氛吧，让我没太有继续看下去的兴趣。希望吧，未来中超球队能有机会在亚洲赛场和这些强队和明星交手，虽然肯定会被打得满地找牙吧。这个呢，和我一贯坚持的观点也是一样的，金钱让天平反转，但金钱也是流动的，30年河东30年河西，让不同的人享受到好的足球，这种机制又怎么能说不公平呢？虽然沙特的钱似乎看起来是用之不竭，但总也有用完的一天，愿景计划可是到2030呢， MBS 也不会一直这么热衷，所以且看且珍惜吧。
如果喜欢橘猫，请在各音频平台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订阅橘猫看球，还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橘猫看球阅读更多深度分析，同时可以在公众号回复听友群获取入群方式，大家一起探讨关于足球财经的话题，共同提高。我们下期再见。